我们在前面说过，菩提心里面包含有知引的智慧，而且还要有慈悲和愿力，善用影像来度众生。古德教我们修习菩提心必须依照次第来修习。假若先由空的那方面进入，常会堕入空的万丈深渊，而发不起度化一切众生的慈悲和愿力，也生不起愿意度众生都成佛的使命感。所以我们要遵照古德所教导的次第来修习菩提心，才不会掉落到空的万丈绝谷，而比较容易修成功。如果一个人真发了菩提心，对众生就会慈悲，愿意去度化，而且有大愿作为动力，就会精进，而能忍耐种种的艰苦，舍己为人。而在舍己为人当中，我执的障碍自自然然就减少，而容易开发出佛性的智慧，来体会空的真理。照古德所说的修行次第来修习，比由空方面进入来得安全，而且也更容易体会到佛法空的圆满道理。自古以来讲菩提心的经论很多，有一部叫做《菩提道次第论》。这本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西藏宗喀巴法师的著作。宗是宗教的宗，喀左边是一个口字，右边是一个客人的客字，巴是巴西的巴。宗喀巴出生在明朝时代，他是西藏佛教的改革者，他提倡不论是显教或密教的修行都必须遵守戒律。宗喀巴法师本来的法名是罗三扎巴，而宗喀巴的宗喀两字是他出生的地名，在大陆的青海省。因为他修行非常好，贡献很大，他的弟子和信徒们都把他当作是阿弥陀佛或文殊菩萨的化身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于是就用他出生的地名来称呼他。他的弟子再传下去，就是后世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。一般人都普遍尊称宗喀巴为第二能人。宗喀巴三岁时，当时西藏的法王看到这孩子气质非凡，立刻就传授他居士的戒。他七岁就出家受沙弥戒，修阿弥陀佛的莲花步法，后来又进入雪山修苦行。他看到当时西藏的佛教不守戒律，不但教理不明，而且几乎变成持咒的邪教。宗喀巴看了很痛心，就发愿改革，提倡持戒、清净、德行，才能成就莲花部的清净光明。他所教的原则就是以护持菩提心为主。有很多人误以为密宗持咒的修行是不必持守戒律的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 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是以戒律为基础的。宗喀巴是密宗真正修成就的人，他大力提倡要持戒，要发菩提心，否则因不正，果一定不正。如果因错了，不管是修密宗或是其他任何一宗，都不会成功的。宗喀巴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说明佛道修习的次第，它有两本，讲的比较宽广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讲的比较简略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。在略论里提到，小圣的修行人即使证到三果，每天都安住在空性当中，还是不如一个凡夫在发菩提心以后刹那间所证到的空性。因为发菩提心所面对的是十方尽虚空变法界的广大境界，由于发心大，力量就大，忏悔灭罪的力量也大。而且发菩提心以后所修集的福德资粮也超过小圣的修行人，因此我们都应该发起广大的菩提心。以下根据略论来说明修习菩提心的方法。修习就是修改和练习。为什么要修改又练习呢？因为我们凡夫起心动念时常都不符合菩提心，常会起自私我执的念头。假如一发现起了不相应的心，就必须赶紧修改，并且用功来练习发起和菩提心相应的心念，这样叫做修习菩提心。修习菩提心的方法有两大类，第一类是用七重因果的方法。七重因果下面我们会一一解释。第二类是用自他相换的方法，也就是将自己和对方的角色互相交换来体会的方法。先讲第一类七重因果法。七重因果是宗喀巴根据西藏阿提沙尊者所传授的。阿提沙大家可能比较生疏，他是西藏方面的祖师。阿提沙，阿是阿弥陀佛的阿，提是菩提的提，沙是恒河沙的沙。阿提沙也有另外一种翻译，叫阿底峡。阿一样，底是彻底的底，峡是台湾海峡的峡。我们要说的七重因果，就是宗喀巴根据阿提沙尊者的教义所传授下来的。再讲发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，自他相换法，这是照吉天菩萨所说的。吉天菩萨的吉是圆吉的吉，天是天空的天。吉天菩萨是印度七八世纪时候的论师，他曾做过《吉菩提行论》，在中国的翻译本叫做《 菩提行经，行就是实行的行。以下先简单介绍发菩提心七重因果的顺序和修法。我们必须注意，在修七重因果之前，先要练习修平等心，先修平等心，再修七重因果，才会成功。平常我们对待众生都有不平等的心，对喜欢的人就比较好，比较关心，对不喜欢的人就不可能有多好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一般对自己觉得亲密又重要的人，常会升起贪爱的心，总希望他们也能多尊重我，多关心我，这就是贪。又希望他们要如我的意，这也是一种贪心。举例来说，有些太太明明很在乎先生对她的态度，又偏不肯主动先向先生打招呼，却期待着先生先来招呼她，这就是贪爱对方尊重的贪心和傲慢心。她以为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很重要，其实这只是表示自己骄慢心很重，不懂礼貌而已，也表示自己缺少这份先去恭敬别人的美德，而且又被贪心的乌云遮住了。假如有这种心态，就会遮住佛性的智慧之光，也障碍自己的福报。有这种心，对别人的影响或许不大，但是自己一定会吃亏，我们要特别留意检讨。再比如说，有些人口说要学佛，却时常掉入世俗情感的深渊，往往都会计较师父对某某人比较好，比较器重，对我比较不好，比较不器重，这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贪心，贪爱得到师父的器重，这根本不是在学佛。像这样的心态是在贪求别人对自己好，贪求被器重，这是准备要轮回，哪里是在学佛修行呢？我们要了解，起贪心等于是发射往恶轨道去的电波，如果贪得到，也是轮回去做鬼而已。如果贪不到，常又起嗔恨和埋怨的心，结果反而把亲人变成冤家。比方说，别人家的孩子联考没有考上，你根本就不会动心，也不会责怪他埋怨他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联考没考上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没面子，就会怪他怨他，这就是由亲而生出嗔恨的心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我们时常会听说怨亲债主，怨时常是由亲而来的，不亲的人就如火车站的一群人，我们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，没有机会相处，也就没有因缘起埋怨的心， 如果我们心中分有亲和怨，都是不平等的心。发菩提心，首先就要扫除内心对亲人生贪爱、对不满的人生嗔恨种种的垃圾。菩提道次第略论教我们修平等心，必须要先由与我们关系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。比如说一个过路人，他不先向你打招呼，你并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动心，这就是一种很平常的心。对不认识的过路人，我们可能会先向他打招呼，但是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对我们好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自己这种平常心，来体会不贪求的平等心该怎么修。再说一个陌生人，如果向我们说他联考没考上，我们也会觉得很平常，根本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责备他，可能还会很冷静地安慰他说，考试本来就是有人考得上，有人考不上啊，这次没考上，下次再努力就好了。这次让别人考上，让别人高兴一下，也是很好的。你若能随喜别人考上，就会很有福报，也是大功德呢。人并不一定要考上联考才有价值和意义，我们可以仔细检讨一下，在我们心中真正尊敬的人，可能学历都不很高，他未必是联考考得很好的人。比如释迦牟尼佛、广钦老和尚，他们也没有参加联考啊，但是他们有慈悲心，肯为众生付出，为众生服务，肯修行，开发出自己的智慧，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光明，更有意义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有成就的人未必有多高的学历，但是他们一定都有很多美德和优点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善良的优点可以发挥，不一定要受世俗考试或名利的观念束缚。联考考不好，我们照常可以过一种对众生有帮助又有意义的生活。别人的孩子没考上，我们可能会这样劝导，这就是一种平常心。我们好好观察自己的平常心，因为不贪求他一定要考上，所以他没考上自然也不生气。这种不贪求不生气的心，就是我们要时常培养的平等心，也就是我们学习发菩提心的初步功课。经由和我们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，来体会不贪求也不生气的平等心。这种平等心并不是教我们待人要像对过路人一样漠不关心，而是教我们从内心将对亲的人起贪求，对怨的人起嗔恨的贪嗔乐色丢掉。以上是说明在修习七重因果之前要先修平等的心。接着讲七重因果，七重因果就是教我们依照七个顺序来学习 发菩提心。这七重因果的每一个层次之间有因果关系，有前面的因才有后面的果。七重因果法第一，知母。首先要了解，生命并不是这辈子才开始的，这一生之前有前生，前生之前还有前生，我们已经轮回投胎无数次了。在这个无限长久的生命中，每一生我们都有父母，算起来就有数不尽的父母。可以说，每一众生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亲，都曾经疼惜过我们，为我们牺牲吃苦。这种认识与了解叫做知母，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母亲，都曾忍耐着手臂酸痛把我抱进抱出，让我吸吮母奶，将我抚养长大。这样的认识与了解在学佛中是非常重要的，使我们体会到我们和一切众生是息息相关、血脉相连的。这个体会可以让我们打破自己一向自私、不肯关怀众生的心。一般人都比较自私，只顾自己，很少打开心去关怀别人。假如今天是自己的妈妈生病要开刀，就会很着急、很在意。倘若是别人的妈妈要开刀，听了就不太在意，不会有同等关怀的心。这就是尚未体会佛法所讲的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曾经当过我的妈妈这层的道理。我们学习发菩提心，第一步必须要先有这种体会和认识，透过思维真正肯定，每一个人不管是好人或坏人，在无限的过去生中一定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，甚至连一只蚊子也有可能在过去生中做我的妈妈。这是第一重因果，知母，知道众生都曾是我的母亲。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二，就是念恩。念恩就是意念，一切众生在当我母亲时为我所付出的恩惠。当我在妇产科见习，第一次学习接生的时候，心中有很深的感触。当时那位产妇因为是生第一胎比较困难，她足足阵痛了十几个小时。一开始她还可以走来走去，勉强忍痛，后来她躺在床上拉着床栏杆大声叫痛，叫到嘴唇都变白了，冷汗直流。胎儿出产道时，医生剪开她的皮肉更是痛苦，有伴随大出血，整条床单沾满了血，可以说是拼死拼活才把孩子生出来。在这生产过程中，看到那位产妇痛到流眼泪， 甚至都快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当孩子平安出生，他一看到可爱的孩子，立刻就笑出来了。我一面当助手，一面忍不住流眼泪。接生以后，一出产房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电话给妈妈，向妈妈表示感恩。因为我以前只是听说生产很痛苦，只是看到佛经说生老病死苦，还没有亲自体会，直到那天我才亲眼目睹。我有一个感想，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看看自己的妈妈当时生产痛苦过程的录影带，这样才能体会妈妈为我们所忍受的煎熬，为我们所流的血汗。可以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由妈妈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块肉。我相信每一个有心的小孩，只要看到生产这一幕，就会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孝顺妈妈的道理，也了解为什么对妈妈不好，不顾念妈妈的恩惠是大不孝、大罪过。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妈妈付出很大的代价换来的，是得来不易的，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来行善，而不会去为非作歹。俗话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们若能好好观察一般人带小孩的过程，就可以了解妈妈的心如何时时刻刻都悬挂在孩子身上。据说我的妈妈刚生第一胎我哥哥时，当年煮饭并不是用电锅，而是要自己起火烧柴。妈妈煮饭时，一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舍不得孩子受苦，宁愿让整锅饭都烧焦，也要赶紧去抱小孩。我在小儿科实习时，发现只要是孩子需要打针或者要开刀，那位妈妈的表情都会比自己需要打针或开刀来得忧愁。当医生时也发现，只要是孩子生病，妈妈几乎都彻夜不眠照顾小孩。可是当妈妈生病时，却很少小孩会念及妈妈的恩惠，而用同样的心情来照顾妈妈。这种不顾念妈妈的心，是和佛心根本不相应的。假如连亲生妈妈的恩惠都无法意念感谢，那么对其他关系较疏远的众生，当然就更无法感恩了。我们学佛发菩提心，念恩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就要学习处处念恩感恩。假如没有人做闹钟电池，我们可能每天上班上课都会迟到，所以做闹钟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都很亲切准时叫醒我们。 一下床得穿鞋子，没有人做鞋子给我们穿，我们可能会踩到玻璃碎片受伤。所以做鞋子的人也像是我们的妈妈，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脚，使它不受伤。现在刷牙洗脸，水龙头一开就有水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。如果没有水，反而会怪今天怎么没有水呀。其实一打开就有水是应该要感恩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人装水管、做水道、设水厂，我们就要像古人，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挑水，挑得肩膀酸痛才有水用。所以为我们装设水电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替我们挑水，照顾我们。世上如果没有人做锅子茶壶，我们就无法烧茶煮饭菜，就得口渴饿肚子。平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是自己会赚钱而能过生活的，其实在台风、地震、水灾等种种灾难中，就可以体会出并不是有钱就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没有电力公司的菩萨为我们服务，如果不是他们肯冒着生命危险在台风天为我们修复电路，我们就得忍受没水没电的不便，夜晚也会是一片漆黑，哪里可能手一按开关灯就会亮，一觉得燥热就有冷气吹呢？世上如果没有人肯耕种，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饭菜吃；如果没有人肯制造车子、修理车子，我们要出门就很不方便。当我们发现屋子里某些设备有故障，或某些地方会漏水漏雨，一觉得不方便，往往会埋怨，而很少人住在屋子里懂得感恩念恩。试想，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盖房子而忍受风吹日晒，忍受全身沾满泥浆的辛苦，我们哪里有房子可以住呢？我们能不必受日晒雨淋，就是他们带我们受苦，而让我们享受安稳。他们也等于每天都在当我们的妈妈，甚至是菩萨帮我们遮风挡雨呢。我们穿衣服、盖棉被，可能都只注重花样合不合自己的意，颜色喜不喜欢，很少用心体会感恩。世上如果没有人纺织、缝制衣服、棉被，我们就得受风寒的侵袭，冬天半夜里会冷得瑟瑟发抖，睡不着觉。所以纺织做衣被的人也像我们的慈母，每天默默温柔体贴地照顾我们，给我们温暖。所以仔细一体会，我们实在是仰仗一切众生的恩惠在过生活。 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活在众生的恩惠当中。所有的众生不但过去生都当过我们的妈妈，对我们有养育之恩，连现在这一生也都像妈妈一样处处照顾着我们。如果我们深入去体会，常念恩感恩，生活就会快乐，而且自自然然就会升起要报恩的心。所以七重因果的第二是念恩，第三是报恩。报恩也就是体认到，我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的子女，处处受到众生给予的恩惠，我应该尽心尽力来报答众生的恩惠，不能将报恩的责任推卸给别人。说到报恩的方法，当然可以随时随处努力让众生方便快乐来报恩，但不论是给他们物质或者生活上的帮助，